大家好，我是 GY 的投资顾问，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第三期的微课堂。我们这期的微课堂主要讲，海外买房跟国内买房有什么不同，还有一个呢是国外买房的一些税费问题。首先我们来讲讲海外买房跟国内买房有什么不同。国内这边买房，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就是国内的房产只有70年的使用权。那么，当然在这一点上就是第一点的不同了，产权是不一样的。因为国内的70年是使用权，并不包括土地的所有权，而海外大多数都是永久产权，像美国、加拿大、澳洲，业主是永远享有这个地块和房屋的所有权的。当然有一些特例，英国的房产产权的话是分永久产权和租赁使用权两种，不过英国的土地租借年限都比较长，有一些是999年，有一些是125年，这种租约是最常见的。而新加坡的房产呢就分三种，分99年、999年跟永久地契。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呢，就是买卖的模式不一样。买卖模式这边我们从律师跟中介的两方面来说，首先律师的参与度是不一样的。国内买房卖房的手续都是去那个房产交易所统一办理，没有律师的参与的。那么海外的买房交易都是由买卖双方的律师协商，然后签署交易合同就可以了。那么律师是全程参与买卖双方的这个房产交易的，拟定解释一些合同条款啊，替客户跟卖家提出一些要求啊，处理一些法律的相关问题这样的。那么有一些国家的是写入法律，就是在房产买卖的过程之中是一定要有律师参与的，最广为人知的国家就是澳大利亚。好的，那给大家发一个链接，这是我们 GY 网的一个 GY 课堂，它这里面有关于律师的一个详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中介的参与度也是不一样的。国内的房产经纪的服务大多数集中在房产交易的买卖环节，房产之后的事情一般很少参与。而国外的房产中介提供比较全方位的服务，你买房前的投资建议跟购买过程，然后买房之后可能房子租出去，还有房的维护啊管理这些事情，他都会提供相应的服务，而且他提供的所有的服务都是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之内做处理的。顺便提到一句，就是国外的经济实际上跟国内的经济门槛是不一样的。国外的房地产经纪从业者都是有考取专业的一个执照。以美国为例了，每个房地产经纪都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执照，并且是持证上岗。他们的证我没记错，好像是差不多2年一换的。如果你的这个操守是有问题的话，在经纪人的行业里面是鼓励互相举报的，因为它是一种自律性的行业。就像美国，可能大家会有听过很多的行业协会，那么行业协会就是处于一种自律性管理的一种职能在，虽然不涉及任何的政府部门，但是如果你被别的经纪人举报说有操守，职业操守上的问题的话，就会在这个经纪行业协会的这个网站上面做公示。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就可能说哪些经纪会是不好的话，可以其实可以登录到这个网站上面去查询的。就是这个网站的话呢，会有一个全国性的，有些每个州都会有，或者是每一个市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行业协会。这几种行业协会呢，怎么讲？它并不是从属关系，但是是互相交融、相辅相成的。国内买房跟国外买房的第三点不同的话呢，就是 税费房的种类方面有一些不一样。国内外房产在征收税费方面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房产税有没有在征收。在中国，房产税还是在一个讨论阶段的，也没有在全国开始实施。而海外的一些主流投资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法国、日本，这些都是需要征收房产税的，而且是每年征收一次，房子如果越贵，征收的房产税也就越多。好的，现在给大家发一个链接，这就是我们居外出的一个居外的课堂，是讲五个海外热门国家买房税费的 PK。根据这个资料来看的话，大家都可以知道，像新加坡跟澳洲实际上都是有在调控国外的就是投资者的一些购买，来防止炒房这件事情的发生。比如说像新加坡这边对外国人购买时候印花税高达18%，这个也是很厉害的一个税了。那么像澳洲最近的加税的事情，大概大家也有听说过，然后在这个链接里面也会有各个州的一个征收的标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的。然后第四点就是买房贷款方面的一个差异啦。然后中国的住房贷款大90%是浮动利率，而且利率是比较高的。目前第一套房5年以上的贷款利率是4.9%。在海外办理那个房贷，最大的差异大概体现在房贷的利率可能比较低，利率计算更灵活，或者是还款的方式应该也蛮多的。常见的利率计算方式就有全程浮动利率，还有全程固定利率，或者是有限时间内的固定利率等等。房贷的产品还是蛮多样化的。那在澳洲的话呢，有一种很独特的还款方式，只还息不还本。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就是你可以选每个月只还利息不还本金，那么最长可以只付利息5年。不过现在澳洲对外国投资者的这个房贷收紧了不少，贷款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最后一点呢，就是租金回报率的一个差异了。国内的房价上涨速度远高于租金的上涨速度，那租金回报率其实比较偏低。即使在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普通住宅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也大概小于3.5%的样子。那么海外的租房实际上需求相对来说比较旺盛，租房的市场也相对成熟，租金回报率普遍高于国内。比如说澳洲，地段好一些的租金的回报率可能能达到8%左右，一般来说5到8%左右是差不多的。之前也和大家说过，我们美国的那个租金回报率差不多是8到10%，英国伦敦租金的回报率大概保持在5到6%左右。给大家看一个课外的小知识补贴吧，就是居外课堂也写的，美国租金的回报率大概有多高，这样给大家可以算一算。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讲一讲海外买房的税费问题。这个问题之前有非常多的人来问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归纳总结。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海外的房产不仅在买房阶段需要交一定的税，你在持有这个房子或者是转卖这个房子的时候都需要承担一定的税费。那么我们可以先说说看，在买房的阶段我们需要交哪些费用。在买房阶段，买家一般需要支付的费用有中介费、律师费、房屋检查费、印花税跟贷款的费用。那么在海外买房主要通过房产中介，而且聘请律师来参与整个交易的过程，那这个不说了，之前有说过。那么因此律师费跟中介费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在美国跟加拿大，中介费是由卖家支付，买方是不需要支付中介费用的。如果您选择的是二手房， 签署购房合同前进行房屋的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房屋的检查费也必不可少。房屋检查的周期我之前好像也有大概提到过，检查周期好像要1到2周的样子。我们重点跟大家说一下印花税。印花税算是几个热门投资国家的一个交易时候的大头，比如像澳洲、英国跟新加坡，你在交易的时候所占最大的花费其实就是印花税。印花税是在转让出售房产的时候，受转让方或者是买方需要向这个国家的财税机构支付的一种房产交易税哦。那澳洲、英国、日本、新加坡这些交易的这个印花税是最重要的费用支出。然后给大家看一个表格，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税率的一些情况。大家在这个时候可以先点开我刚才给大家发的那个五大海外热门国家买房税费大 PK 的那个链接，里面的资料来说的话呢，我们一个一个过下来吧。第一个美国的话，他们主要的买房税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除了房价之外的一些主要费用，大概像律师费，通常500到3000美金，交易税大概2%左右吧，然后产权保险，大概是房屋价值的0.3%到0.5%，然后房检费就是300到500美金，那么所有的这些钱可能占房价的3%到5%左右，而其中交易税是占的最大的一个。当然如果你是售出这个房子的话呢，那么房屋可能要有一个估价费，然后还有一些产权过户费啊之类的登记费的一些费用。那么像登记费这种都是几百美金这样，然后估价费大概是200到500美金吧，然后像那种公证费产权过户费啊之类的这些加起来应该不会超过1000美金。然后澳洲来说，澳洲买房的时候主要的费用就大头就是印花税，大概是房价的现在已经不算是4%到5%了，基本上是3-4%到8%左右。有一个州我记得应该是维州，最高的印花税已经达到了12.5%，还是蛮厉害的一个税费的。然后如果是要贷款的话，你贷款的机构费用大概1-2000澳元吧，然后律师费一般是也一样1-2000澳元，中介费大概会是1%到2%的样子。那么等于在澳洲买房的时候，你差不多要有房价的10%左右是来支付这个买房的一些其他的拉杂的费用的。那么最大的大头印花税，这个我给大家几个链接，因为他们有4个州的各个计算方式都不一样，我把这几个印花税的一个链接发给大家。那么单看额外印花税这个最少的昆士兰州，就昆州，假设你有300万人民币在那边购房的话，意思就是代表单额外印花税这一项就需要交纳9万人民币的税。这只是额外印花税，不是常规的印花税税率。那么昆士兰州这边普通的印花税，如果是60万，就是像我刚刚说的300万人民币嘛，现在差不多是60万澳币左右，那么属于他们的第4档，那么这个税费下去算起来大概是10万多人民币的样子。那么如果在 昆士兰州购房是60万澳币的话，等于是300万人民币，你就需要交纳差不多20万的印花税，单印花税一项就20万。那么计算方式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各个值得链接。那么英国买房的其他的费用，主要的就是印花税。大概是房价的1%到15%，这是根据房产的这个总价不同而定的。律师费的话，大概是500到1000英镑左右，中介费是房价的1%，那么综合起来大概是房价的5到10以上吧。最大的花销仍然是他们的印花税。那么还是以300万人民币的房价来估算的话，印花税这一项是属于他们的第三档，是5%这一档。300万的话，大概就是16万人民币的税费。那么其他的国家我就不加赘述了。基本上来说，百分比最高的实际上是新加坡了，他们最高的印花税达到18%，那么全部都是按照房价来直接做乘法的计算的，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么另外需要补充的是，现在在加拿大最大的税费支出是土地转让税。通常土地转让税是2%到5%左右，而且今年8月2号开始，那个加拿大的卑诗省，就是 BC 省，开始向国外的这些投资者征收15%的额外的房屋转让税，而且在澳洲，像刚才大家也知道了，就是我们澳洲的那个印花税是有一个额外印花税的，而且。维多利亚州的土地税它将会上调到1.5%。维州的话，明年开始好像也是会新增0.75%的土地税。接下来我们来讲讲房产在持有期间需要缴哪些税费。海外的房产在持有期，屋主需要缴纳的费用还有房产税、物业税、物业费。如果你是出租的话，还需要缴纳中介的管理费，还有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在海外来说是个很重要的税种，绝大多数国家买房之后每年都需要交纳，尤其在美国，房产税是他们国家，美国税收的一个重头，占他们美国国税收入的70%，每个人每年都需要交纳。一般来说呢，是先估值，看你的这个房子的地段，或者是说房屋本身的一个价值大概在什么地方，然后。政府的这个机关会，按照怎么说呢？按照地段的不同来计算出，比如说某一块，它的这个税率应该怎么样计算？这个税率不要说各州不同了，实际上有一些地方连隔壁社区都不是太一样。但是所以呢，这个跨度来说就会比较大了，一般在0.8%到3%左右，就是房价越高，需要缴纳的房产税也就越高。接下来给大家发一个最新的美国各州房产税的税率表。然后我们给出来的实际上这些都是平均税率，所以的话大家就做一个参考值吧。房屋出租的话，在委托，就您不住在这里，会委托这个中介机构做这个代管。那么这个代管公司，您是需要支付管理费的，而且还需要缴纳的就是您租金收益的个人所得税。这个中介的管理费来说，我记得上次佛州有，问过，好像是收益的1成左右。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友情的价格了。那么说到个人所得税是美国政府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每年呢需要申报2份税单，是提交给联邦跟州政府的。一般呢是先计算要缴纳的这个税额，再按照个人所得分级税率来计算税费，税率为那个超额累进税率。 五档税率分别是15%、25%、28%、33%跟35%。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发出去的这个链接。关于这个纳税的这个详解的话呢，实际上如果大家觉得计算起来比较麻烦的话，实际上可以在当地请一个会计师来帮你做报税。然后在这个链接里面就有，说到就是大概您的那个，比如说租金的收入应该怎么样征税啊？然后如果你是卖房子的话，大概应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征税的情况？然后还有两个注意事项是需要大家记得的，就是第一，每年都要按时申报；第二，就是即使你入不敷出，就是这个房子可能没有办法出租或怎么样，入不敷出的时候，你的个人所得税即使为零，你也还是需要申报的。接下来讲一讲这个房产转售期间你可能需要支付的主要几种税，基本上是一个资本利得税，还有中介费和律师费。资本利得税实际上，这么理解就是您房屋出售的时候，卖出去的这个价格和您当初买这套房子中间这个价格的差价，这个差价实际上就是资本利得。然后我们来发一张图给大家，这是部分国家资本利得税的一个征收情况。好，那给大家补充一个，就是美国的房屋遗产税。房地产其实是属于遗产中的一部分。那么，当这个遗产的价值超过一定的数额，然后你转让它的时候，就需要缴纳这个遗产税了。2013年，美国对本土居民的遗产税的免税额大概是500万美元，但是对非居税务居民，也就是像我们这种外国投资者的不动产征收这个遗产税，这个遗产税的免税额只有6万美元，但是税率就高达40%。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不是每个国家都会设有遗产税。那么，在房屋转售的话，可能需要注意一点，像美国，美国是属于一个卖方支付中介费的国家，那么就代表了你可能如果要卖掉你手上的某一套房子的话，中介费是由这边全权承担的。然后，如果大家在居外网上看中了一些房产，大家可以，进到这个房产的页面了之后，注意一下右下角的部分，我们会加上一些，除了房价之外的一些费用一览在里面，就会有一些交易费啊、贷款年费用啊，还有一些持有费、出租费跟转让费用的这一些。那这些可能里面会更加的详细一些。我们今天说的实际上是各个比较主要的国家可能支出的一些费用的大头的这些，我们拎出来说了一下。但是有些小的，可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一览表来了解一下。好的，那现在我们进入课后答疑的环节，然后，先看一位无员外提问，说购房人死后要怎么把国外的房产留给国内的继承人？相关的税费跟手续是什么？是不是可以通过生前遗嘱公证这类方式？关于这个问题，因为问的实在太大了。这个因为每个国家的具体政策都不一样，比如说美国你是有遗产税的，刚刚我们之前说过，而且对外国人征收的税费有40%，特别高。但是像在新西兰，子女继承父母房产的时候是没有遗产税的要求的。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最好建议您先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在问海外人士能不能购买新西兰的土地，土地的所有权年限分几种，是不是可以买地自己盖房子？那么实际上海外人士是可以在新西兰买地的，根据他们的新政策，你要有新西兰的银行账号和税号。税号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税号的话，可能买房子也没有办法买。但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你有护照就可以开银行账户跟税号了。然后，新西兰的土地一般是永久产权，从你买这个 物业开始，然后实际土地跟地面上的建筑你都拥有999年的永久产权，你可以传给你自己的子孙，直到你或者你的家人出售这套这个物业为止。新西兰出售自用的房屋是有免税政策的，子女继承也没有那个遗产税。不过，永久产权也分两种，有一种是就是整块地都是你的，还有一种是你跟其他人在共享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跟处置权。那么外国人在新西兰买地盖房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新西兰买地盖房的贷款过程和买房贷款差别非常大。由于这个贷款分买地贷款跟建筑贷款两分两步来进行，总额贷款不能超过土地和造价总和的80%。所以呢，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你需要考虑一下你的贷款能力是不是可以同时承担这两种贷款。然后有些人可能还要考虑一下，就是说他的收入能不能。只是能不能足够满足这个土地贷款，而你的这个建筑贷款是没有办法进行。所以这个在新西兰买地盖房的事情虽然是可以的，但是可能如果需要考虑到其他的部分的话呢，需要还是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因为有另外一个人也在问这个在新西兰买地然后自建房屋的事情，他问到了贷款这个方面，所以贷款就也带着说一下。好的，第三个问题是在问，新西兰奥克兰如果要买独立屋，人不在新西兰是不是可以贷款？根据新西兰现在现行的贷款政策，外国人买房是可以贷款的。不过从今年起吧，为了抑制这种房价的那个高温，然后他们的房贷也开始慢慢收紧。今年应该是7月份的时候，新西兰央行应该宣布了9月1号吧，好像是，还是后面好像推到了10月1号。他们会实施一个就是投资者首付40%的 LVR 政策，新政。LVR 是Loan to Value Ratio 的一个缩写，就是贷款房价比。那么是由新西兰他们储备银行公布的，那为就是为了就是这个最高房屋贷款就设门槛，就是为了这样而提出的一个概念。那么新推的这个 LVR 的政策包括三个内容，一个就是全国范围内至少95%的投资房贷款都需要投资者提供超过40%的首付款。现行的政策啊，只有奥克兰投资者需要提供30%的首付，这部分贷款所占的比率是不能超过5%的。LVR 新政的第二个方面是全国范围内至少90%的自住房贷款都需要购房者提供至少20%的首付款。第三点呢，就是说 LVR 新政对建造新房的贷款者将继续给予豁免权。那么也就是说，今年10月1号开始，只要你是在那里盖新房，不管是自住还是投资，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那么除了首付的比例提高之外，新西兰的银行对贷款者的门槛实际上也拉高了。今年6月份起，新西兰的四大银行先后对非新西兰的居民使用海外贷款，海外收入来贷款。开始实施很严格的一个限制措施，甚至是拒绝接受贷款申请。不过新西兰的中资银行，我这边知道的是工行、建行，还有中国银行，目前仍然是对海外的借贷人发放贷款的。如果想要买房贷款的国内买家，不妨去这几个银行的当地分行咨询一下。好的，那今天的微课堂就到此结束。如果大家对我们的房源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带上你的房源的这个房源编号，在早上9点到晚上9点之间打电话到我们的400，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服务号上面提问，都会有人工客服为您服务。然后，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跟我们的 GY 小助手联系。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再见。